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爱就像向我们彰显，使得我们可以认识你。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你已经晓得我们，你的爱就是那么的奇妙。主啊，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此一刻我们向你俯伏，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也求你的恩典和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也把现场的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交托。主啊，你是最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位他们现在的处境里面，他们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你知道他们心灵里面所面对的一些的挣扎或者一些的需要。主啊，就求你来赐下恩典，让每一天都有足够的恩典来带领每一位你属你的群羊去面对他们人生的需要。你来赐予超过每个人所想所求的，使得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那感恩喜乐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两次前的讲道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复活节的那一次之前，我跟你们一同看了马太福音的有一位女孩子，那她把她一生所积蓄下来的最珍贵的那一瓶的拿达香膏就打碎抹在耶稣的身上，来表示她对耶稣的这个爱意。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看圣经的另外一个人物他跟那位很爱耶稣的女孩子相比呢，是截然相反，就是他为了自己而选择了出卖耶稣的。那一位是爱耶稣的，一位是不爱耶稣的，今天我们又会成为哪一种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我再读给大家听。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这个不爱耶稣的出卖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就是我们都很一定会听过的这位犹大。我想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人可以比得犹大那么的声名狼藉的了。如果你今天你想为你的儿子取个名字，你帮他取个名字叫犹大的话呢，他可能会恨死你的。那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被弄得就是名声不是太好。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在马太福音，但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对约翰的这个对犹大的这个记载里面对他的描述，这讲到了这个犹大被拣选的过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让我们有一个印象。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那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呢，都会有点疑问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拣选，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对犹大会出卖他呢已经是了解的，已经是知道的。那所以我们的疑问就是，既然耶稣在拣选门徒要被他使用的，为什么他会选择拣选一位将来会出卖他的人成为门徒里面的一份子呢？ 为什么要养虎为患呢？那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给我们理由的，没有具体的给我们这方面的答案，但 有几种可能性，我提出两个我觉得有可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还是拣选他，也许就是因为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他要经历世间上最大的苦，所以他选择了犹大来作为他的门徒，就是要经历这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大的一种的痛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想想，世界上的苦有很多，但其中一种的苦就是被自己最信任的人以一个亲吻的暗号来到去出卖的那种苦。我们知道耶稣是被犹大在客西马尼园用一个亲吻的暗号来说，他跟随他人说，谁是我跟他亲吻的，那就是你们要捉拿的耶稣。被出卖是很痛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我以前听过一件事，有一位女士，这真是啊，她到一个商场去买东西，竟然看到自己的丈夫在一个店铺里帮忙做生意。她发现丈夫没有去正式上班，然后走在店铺里面去帮一个人去在那里做生意，她就很好奇，留心一看，原来这家店是丈夫的旧情人开的。原来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丈夫一直在瞒着她，平时对自己呢就是没表达任何的东西，就是家里家务不做，然后呢但是就在背后跟旧情人常常在一起去帮她做看店。然后真相大白了，然后发现原来这个应该对自己有爱有忠心的人是虚情假意的，所以当她发现自己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去出卖的时候，那种的痛，那种的伤心啊，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曾经试过被人出卖过，你一定会明白这种的感受。特别是一个你推心置腹的，你很信任的人出卖你的时候，那种的打击呢，有时候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就是从此一踏不正的，爬不起来的。那耶稣当然在拣选犹大的时候已经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要经历为我们受苦到底，所以他拣选了犹大。那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耶稣明知犹大会出卖他，他还是拣选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真的是把犹大当为一位有潜能成为他门徒的人来拣选他的。耶稣呼召犹大做门徒的动机跟他呼召其他人，好像彼得、约翰、雅各做他的门徒的动机应该没有两样，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成才，都是希望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被他用。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犹大愿意回应耶稣的爱和遵从耶稣的教导的话，他应该也会跟彼得一样成为初期教会的栋梁。那所以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拣选犹大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去思考耶稣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其实耶稣为什么拣选我们是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耶稣为什么拣选你？当我们让我信主越久呢，我有时候回头看呢，我就真的越想不通为什么耶稣要我。我们一身罪污，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好，但耶稣还要我们，是很难解释的。你说，哎呀，耶稣要拣选你的时候，是因为你非常完美吗？不是。你说耶稣拣选你，是因为你道德高尚吗？你说耶稣拣选你，是因为你这是有很多才干被神用吗？其实不是。耶稣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充满罪污的，我们跟犹大一样，有一种要违背上帝的本能，其实我们都不配得到拣选。所以耶稣拣选犹大也拣选我们，就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 他有太多的好处要给我们。所以耶稣拣选犹大跟拣选我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成功，他希望我们能够被他使用，他希望能够去领受他的爱。但可惜的是犹大失败了。但今天我们会不会也失败呢？我们怎样可以避免犹大的失败呢？今天呢，我就想透过犹大的这个人给大家几个方面去思考，学习一下一些的功课。首先呢，第一样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学的是什么呢？从犹大的身上，就能发现呢，其实魔鬼是很喜欢渗透在信徒当中的。你要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跟他同在，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并且能够享受到跟主同在的那种甜美。我们也许会想，这个群体既然是有耶稣同在的，又有耶稣为领袖的，魔鬼应该是不可能在里面有任何作为，对不对？我们常说，哎呀，我跟着牧师跑去短宣，跟着牧师那一组一定是最安全的那一组，不一定哦，不一定。所以因为耶稣的这个十二个跟随他的人当中呢，竟然有魔鬼渗透在里面的一个人，千方百计的混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唯有在信徒的里面他才能够做最大的破坏。就很像我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的故事，一个遇到故事，就说有一个人呢，他想办一场非常丰盛的羊肉宴，就是全羊烤全羊，然后呢就是没有羊，后来就又不想花钱，他就怎样呢，走到羊群当中，走去跟这些羊说，因为他想羊肉出在羊身上嘛，当然去找羊群帮忙才对啊。所以他走到羊群面前，就很客气的跟羊群们就说了，哎，羊啊，我想办一座很丰盛的这个羊肉宴哈，想烤只全羊，你们愿意让我让只羊来，或者如果不愿意的话，你们就每只羊就切一点肉给我哈。我跟你说，如果你是羊，你听完之后你会怎样？可以啊，可以啊，当然不是，吓得他们全部跑掉了。然后呢，羊肉宴就办不成了，这个人就很失望，他说你们怎么那么小气，不过就是要你们一些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就见羊群就很不合作，他就很生气了，你说敬酒不喝什么罚酒，他就拿起一把刀，就冲进羊群当中要宰羊。那羊群一看那闪亮闪亮的刀呢，就吓得全部就 冲走了，然后吓得就是全跑光了。那他又抓不到羊，所以结果呢又吃不了羊肉宴。哎，这个人就心想，我跟你客气又不成，跟你动粗也不行，怎么办呢？哎，突然灵机一动，然后就买了一只就跟朋友借了一件羊皮大衣，然后就把自己扮成一只羊，混到羊群当中，就跟这些羊做朋友。然后呢一有机会就挑拨离间，就把每只羊的关系搞僵，每一只羊群都把它当作知己，信任的它不得了，这回更管用了。每次它想要吃羊的时候就怎样，就三言两语就弄得那些羊就跟着它跑了，然后跑到幽暗的山间就一刀下去，然后它就有羊吃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只要想吃羊就能够吃羊。弟兄姐妹，这个遇到故事想表达什么？明枪易挡，暗箭难防。你要最可怕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吗？不是那些你一眼就看出来是敌人的敌人，而是那些你看来看去都不知道是敌人的敌人，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魔鬼如果要破坏上帝的工作，他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当然就是混进去属神的人群当中，跟他们做朋友，借此在里面做破坏的工作，对不对？透过犹大，魔鬼有机可乘，成为了耶稣门徒里面的一枚棋子。你看看所有的异端，有没有试过你到大统华买菜，一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走来跟你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如果你说是、哦、特别高兴，会说他我也是基督徒啊，然后呢在接触之下你就发现、哦、不对啊，这些好像是异端哦、啊、为什么他混进来跟你做朋友。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猜一猜魔鬼今天最喜欢去游荡流连的地方是在哪里，你知道吗？教会，可能不是酒吧，可能不是事情场所，可能、他也喜欢啊，但最可喜欢的可能不是这些，可能也不是赌场啊，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是教会。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偶尔呢会一些因为一些事情我们来不了教会，但我跟你说魔鬼可能是从来不缺席教会的聚会的，因为他在教会里面 才可以兴风作浪，他才可以把不和散播在、信徒的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件事情哈，在我们教会是1998年开始的，我们当时开始的时候 人数不多，然后慢慢的增长，98年底之后呢我们就增长到、有好像我有5-60人，后来我们就、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我们又换时间换地点、啊、我们一直呢是差不多要到100又上不去，然后又下来上去100 下不来，就是过不了100那一个关，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就在大概是98-99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一封信啊，这封信也来得很奇怪，因为那个寄给我这封信的机构呢，他就是那封信来了之后呢就从此再没有信来了，就是好像那一次就是要给我们看到那一封信的感觉。那封信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团体他介绍了一下，他说我们是在全世界都有祷告小组的一个团体啊，在温哥华也有，在全世界都有。那他说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全世界的这些祷告组呢，我们都有一个感动。这感动是什么呢？我们就有一个感动，说上帝好像告诉我们要说神要在温哥华的福音工作大大兴旺。但是在祷告当中他说我们也感觉到魔鬼会做破坏的工作，而且他讲得很具体，他说魔鬼破坏的工作呢是让这些小教会呢超不过100人。你看我当时看到那封信的时候说挺有意思的，我说我就是100人之关总是过不了。然后呢他就说我们要好好的祷告，那从此以后他没有再 寄信给我，就是那一封信。经过那么多年我回头看真的挺有意思，你留意温哥华的那些教会，那些小教会特别是小的，每次要到100个人的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会有分裂，会有纷争，会有不和，会有他们最想不到的人呢就在当中就有事情发生就过不了。所以你看温哥华哈，你去留意除了几间大部分都是不超过100人。那么感谢主，我们过了100人这个关，我不知道100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但也许就是100人之后你可以做多点事情，100个人的底下呢就是特别容易被他来搞破坏。所以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在一个团体里面魔鬼是可以渗透在当中来让教会不能兴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不要成为了魔鬼使用的那枚棋子，不要成为了魔鬼可以利用的工具，不要成为了第二个犹大。所以从犹大的例子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功课是什么呢？魔鬼是很喜欢渗透在信徒当中的，他乐此不疲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当他渗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些犹大呢是很难察觉的。你要在耶稣被卖的哪一页，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你知道在最后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我们留意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呢，门徒没有立刻转过身来就看着犹大说啊， 你看耶稣说的就是你啊，你就是那个要出卖耶稣的人，我一早就知道了。有没有这样？没有，没有这样。反而耶稣告诉我们，门徒呢一听耶稣的话，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他讲什么。你知道他们跟犹大相处了三年多，却一点都看不出来犹大是一个问题的人物。那我猜想，门徒如果知道犹大是有问题的话，他们肯定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对不对？但是没有这样做，就表明了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犹大有问题。所有的就是说犹大是什么什么，这事后经历的时候才知道的，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犹大有什么的不妥。所以弟兄姐妹，魔鬼的方法往往就是这样的，他有阴谋，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甚至我跟你说他的阳谋你都看不出来，等到发现的时候啊，行，是这样。你有很多教会跟他们聊天，他们常常会告诉我，他们说，哎，我们教会又分裂了，某某人闹事了。但是他说，我们想来想去都没有想到是他，最没有想到的那个人偏偏就是他，看不到的。那犹大在门徒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猜一猜哈。你知道耶稣所带领的十二门徒，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门徒，他这个整个门徒系统里面其实没有给我们看到有什么组织架构的，也没有什么职位的，但是只有一个职位是给我们从圣经里面有看到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管钱的那一个哈，财务部哈，财务部门。这个财务部门是谁呢？谁管呢？犹大。那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你有一个机构，你有一个群组，你要有一个人帮你管钱的，你会选谁来帮你管钱？你要信得过那个才行啊，对不对？要手很干净的那一个才行啊。但他们完全不知道。后来约翰福音有告诉我们，他们回头看才知道，哦，那是我们上次看的那个玛利亚抹香膏的那件事情，也看到原来当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打开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说，啊，为什么那么浪费钱。后来他们才说，哎，原来那个讲那个的是犹大，因为他是经常在钱囊里面拿钱的那一个。这个是事后了哈，这个是事后才知道的哈，马后炮来的，但当时来说是不知道的，完全没有想过。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推选他去管钱，他一定要有好品德才可以得到这个职位，对不对？他一定要诚实，信得过大家才会把这个职位给他。所以在他们的眼中，门徒是愿意把这个职位给犹大的，所以犹大在他们的心目中 很值得信任的。结果三年过去了，门徒一直在蒙在鼓里。弟兄姐妹，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样的，外面好像天使，但里面呢却是阴暗。我记得有一次看一篇文章，有一个牧师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不要以为出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假冒为善的人你都能够辨认出他们的真面目。有一天当你进到天堂里，你也许会很惊讶，一些你以为应该可以进入天堂的人竟然不在那里，原来他们都是假的，就像犹大一样。我也听过一个个案，有一次有个牧师很向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也信了耶稣，然后呢也受洗了，然后呢后来几个月之后发现他竟然有婚外情，然后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就走去跟他说，你要悔改啊，他就不愿意，然后就跟牧师说，牧师也很忧愁，然后走去跟他说，然后牧师讲多了他怎样住嘴滚，把牧师给轰走了。牧师心里面就很忧伤，然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找来他一位牧师的朋友倾诉，然后这位牧师朋友也没有，也听了也沉默了，也不知道怎么讲，的确为什么会这样没人知道啊。但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要记得，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也不就是有犹大吗？言下之意提醒我们，教会里面会有 魔鬼渗透的棋子，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游荡，一点都不稀奇。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信徒里面也有很多的游荡，我们也许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禁止他们的存在，但是我希望至少我们这样，我们不做这个游荡。从犹大的例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呢，第一个就是魔鬼日益渗透在信徒当中，然后信徒里面的犹大是很难察觉的。然后第三点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罪的代价是很高昂的，而罪的影响呢，不是说一下子就会产生的，犹大的产生可能是有个过程的。那在过去的2000多年来，很多人为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推论出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实的知道犹大出卖耶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当然有些人说是因为，看到他追随耶稣就是要看耶稣推翻罗马政权嘛，然后发现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失望了，然后他们解释为犹大找个理由，就说犹大因此呢失望了，所以就出卖耶稣。 有很多种的解释，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至少有一样呢是可以确定的，是跟钱有关的。马太福音26:14-16，那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件事之后呢，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然后从那个时候起，犹大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说，犹大至少我们可以确定是为了30块钱卖耶稣的。那今天耶稣还是经常被人出卖的，有人为了财力卖耶稣，就像犹大那样，有人为了10字块卖耶稣，有人为了1时方便卖耶稣，有时为了讨好人卖耶稣，有些人为了情欲卖耶稣，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卖耶稣，有人为了争一口气卖耶稣，有人因为自我太大了卖耶稣。古往今来有很多人为了种种理由来卖耶稣，但这个出卖耶稣呢，我跟你说，往往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常常以为呢，犹大是一个很冷酷、很攻心计、魔鬼的歹徒，但是事实上他更像是一个不注意前路，结果就落在蜘蛛网上的一个小昆虫。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成为犹大，只要我们给魔鬼一个小小机会，他就会把我们变成出卖耶稣的叛徒，而且呢，那后果是很严重。在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他所写的那本《忏悔录》这本书里面呢，他记载了有一个他朋友的一个故事，这个朋友呢是一位，不是一个基督徒，就是 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对神学很有兴趣，但他学问挺高，他是一位法律顾问，就是搞法律的，就是跟奥古斯丁是好朋友。然后奥古斯丁就在这本书里面他描述了他这个朋友，的堕落的故事，他说，这个朋友叫做阿利比乌斯，阿利比乌斯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特别是很反感当时罗马很流行的那种斗兽场的那种娱乐，你知道，你今天到罗马去你还会看到这些斗兽场，然后你去到那里你会 看见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有，历史告诉我们它里面有这些人兽斗啊，人与人之间的打斗啊，大家看电影那个 Gladiators 也看过啊，那种就是不死不休的那种，就是娱乐，那些君王要娱乐人民老百姓，所以这弄出来的这些活动，他就很这个阿利比乌斯就很讨厌这种的娱乐，他觉得是很不人道的，是很残忍的，是不应该发生的。 那有一次呢，他的朋友们就跟同学们呢在路上就碰见阿利比乌斯，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去看看这个打斗啊，你去不去啊？他说不去不去，然后他们就坚决你不去啊，他们就偏偏要你去，就硬硬的就把他拉到这个剧场里面去，然后就是场中正好在做着这些的竞赛，阿利比乌斯对他们说，你们把我的身体带到这里按着我在这里，可是你们不能强迫我的思想和眼睛看这种的行为，我身在而心不在，我会战胜你们的，但他朋友还是把他就压在那里，就然后斗兽场上就开始着这些很残忍的这些的活动，他闭上眼睛就不去看，我就坚决不看。当时呢一个打斗的场面呢，引起这个全场就呼喊了，哇，特别就是一喊，他是没有看到，但是他的耳朵呢是可以听见的，哇，他听见这些声音那种欢呼，他里面呢他就忍不住呢就被激动，然后他就打开眼睛一看，立刻看就看到一个他很吸引他的眼前的一幕，然后一看他就被吸引了，然后呢他就一直看下去，没有再闭起眼睛来，然后呢他睁大眼睛去看，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也不知道原来他已经爱上这种的娱乐，陶醉在那个残忍的那种快乐当中。开始的时候他是不看的，等到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观众之一，到后来离开之后，到了第二天他成为拉别人去看的那个人，后来居上，拉别人去看。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啊，我跟你说，我们爱不爱耶稣，我们不爱耶稣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而是有个过程的，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啊，我们要谨慎，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犹大，出卖了耶稣也不晓得，但这个罪的结果是很不值得，是很高昂。所以弟兄姐妹，犹大给我们看到什么呢？魔鬼乐于渗透在信徒的当中，在信徒当中的犹大是很难发现的，罪是一个过程，然后它的代价是很高昂的。那我们来看第四点，后悔不是悔改。我们留意呢，当一个人犯罪之后呢，他很重要的呢就是要有悔改。那我们知道犹大呢，圣经告诉我们，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呢，他就后来就很后悔，然后他就把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这是犹大的表白。他有没有承认自己是犯错的？有，他承认自己犯错的，他没有推卸责任，他没有说哎呀不是啊，这个是祭司逼我做的事情，他承认是他害了耶稣。是的，他说我是成了魔鬼的工具，我是破坏了上帝的计划。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弟兄姐妹，一个知道自己错的人有没有救？还是有希望的。但问题是，一个知道自己有错的人，他的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才是更重要的。那犹大知道自己错了，他的下一个行动是什么？根据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他去哪里？他去到祭司的面前，他去找祭司，他把钱放在祭司的面前，想要这样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有没有用？没有。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去哪里？他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我相信犹大呢，如果他愿意去寻找耶稣，把他的罪放在耶稣的脚前呢，整个事件可能就是会不一样的。还记得亚当夏娃的故事吗？亚当夏娃他们犯完罪之后，然后呢结果要被赶出伊甸园。在记载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亚当夏娃有没有承认自己有问题， 好像是没有，没有。他们甚至比犹大还不如。那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亚当夏娃当时呢，他们有认罪悔改，说：“哎呀，主啊，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违背你的话语。”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犹大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自己知道有错，但是他不去找神，他怎样去？他去找祭司，把30块钱放在祭司的面前，你收回去吧，有没有用？没有了，耶稣已经被卖了，已经被杀了。以为这样就能够除去自己的罪孽，当然结果是无济于事。那犹大用来除罪的方法是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你要人解决罪疚的方法就是后悔，但神要求人解决罪的方法是后悔带来的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回头啊！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前路不通啊，你就要掉头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开车，你开在高，你拐个弯一进去，发现前面的路上画的那个箭头是指着你的时候，你说：“我继续往前开。”你知道后果会怎样吗？迎头相撞啊！我跟你说，后悔跟悔改是两码事来的。给你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后书哈，那边打错了。7:10说得很清楚，因为依着神的意是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犹大的后悔呢？如果用这段经文来说，是世俗的忧愁，他不是真的悔改，所以他的后悔呢，并不能令他得到上帝的赦免，不能令他得救。所以犹大只停留在世俗的这个忧愁当中，他没有依着神的意识忧愁，他只是在神面前承认：“哎，我错了。”但他没有说：“我愿意悔改。”所以他不能得到神的赦免。那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犯罪了，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这个时候你会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找朋友聊天，找弟兄姐妹聊天，找牧师谈，当然很好啊。牧师可以给你一些的方向，弟兄姐妹可以给你一些的解脱，但是真正到最后解决罪的问题，是只有耶稣的十字架，唯有他能够帮我们的罪带得远远去的，拿到远远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圣经这样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宝贵的应许，耶稣能够把我们的罪除去，永不再纪念。但我知道有很多人，他总是喜欢把这个罪呢拿回来去想的。我们读唐诗宋词，哎呀，这个忧愁多好呀，就喜欢活在那种很像有遗憾当中，有些人哈，但其实没有必要再把它拿出来。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漫画，福音漫画，就画到有一个人坐在一条船上，他走到去一个海中，然后呢，一直想钓鱼，然后呢，有一个牌写着 “No fishing here”， 哈 ，“No fish”， 没有鱼的 ，“No fishing here”。他想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呐、其实一直去回到那个没有罪的地方，想把罪再调回来，去活在罪当中。他说其实神已经把我们的罪全部拿掉了，所以他说 No fishing here， 不需要再钓鱼了，不需要再去把它拿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没有了，拿走了。当年犹大决定要跟随耶稣，犹大曾经听过耶稣的教导，他曾经跟门徒两个两个的一起去传福音。那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医病赶鬼。如果你问我犹大有没有可能做过医病赶鬼的事情，应该有，因为他们当时一起去， 所以也就犹大做了很多耶稣的门徒才能够做的事情的。但现在这些都不是我们对犹大的印象了。今天我们记得的犹大不是因为他早期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后来出卖了耶稣的这个恶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一个人有恩赐和能力当然是很好，但是一个人有品德更是美好。一个人开始如何是很重要，但是一个人如何结束更是重要。我就讲个例子给你们听。我记得当年师母跟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然后我们就选了一门课。那门课呢，其实是我没有兴趣的，但是是因为必修课，所以就要上。他讲的是他们宗派的那个教育部门啊，就是因为我们去的那个神学院是美南浸信会的，美南浸信会的这个主日学部门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那里学的东西全部都是浸信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好像没什么用，但是你又非上不可，所以就去那边上。那边上的时候呢，当然也有一些收获了哈，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其中一个收获呢，是有一次呢听到一位同学他的分享呢，令我们很震撼的。因为那位老师呢，因为他其实那个课没有什么东西上的，所以他有时候要打发时间呢，就会点名叫学生分享，然后我们全部就是在那个就要准备好我们那篇见证，等他被点名，我们就要分享。有一堂课呢，他就点了一个学生分享。那个学生分享完之后呢，我们都很震撼，是什么呢？那个学生 是一个美国人，一个西人。然后呢，他说他从小的时候，他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他不信主。但是后来到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听一个非常有名的，他们宗派里面的，就是美南浸信会里面的一位讲员讲道。然后讲完之后他就很感动，就噼里啪啦，就是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就信了耶稣，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怎样，后来被神呼召来念神学。但他讲完之后他说，你们都知道我刚才说讲我信主的那个牧师是谁了，那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这些去我们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说你们都知道是谁了，我看见同学跟老师都很懂。然后他说，但是我一直在怀疑我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原来后来那个老师听完之后，他就很懂，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他说：“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所讲的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你他是谁。”他说：“那个带他信主的那个布道会的那个牧师，是他们在当时认为最有讲道恩赐的。”在那个宗派里面最有讲到恩赐的一位牧师，非常能讲，一讲就很多人信主。但他说后来他跌倒了。他为什么跌倒呢？因为后来有人发现他经常巡回到不同的城市去讲道，后来发现他在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一个情妇。所以那位同学就很痛苦地说，他说我现在虽然已经是神学生，将来要做传道人，但每次我想到我信主的那一刻，在台上讲到的那个人是犯着奸淫，在那个城市里有个情妇的，在那里讲的，我却很感动。他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信主？大家有没有这种疑问？我的感动是他给我的，我这个信仰是，所以他说我一直有这个挣扎。然后我记得那一天那个牧师那个教授呢，他就讲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他说其实你不用这样来看的，他说你的感动虽然是透过他所讲的话语而来，但是真正感动你的是上帝。虽然是在那个场合里面是他所讲的，你好像听了他，你有感动信主，但是那个感动是上帝跟你之间的事情。你的感动是你跟神之间，不 不是因为他，所以你不用制止。上帝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让你仍然是听到福音。我觉得他的回答很好，我们信主不是看人，甚至在罪人的话语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上帝透过在那个场合里面要对我们所讲的话语。但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心里面的感受就是，我说原来这个牧师当时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呢，他的结果呢是很失败的。我还记得那个教授他还讲了一句话，从那一件事件之后，我们从此在宗派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定义，什么是讲道的恩赐。不是讲得好 来做唯一的判断，不是说你有口才就是你有讲道的恩赐，而是要看你的生命的表现来定义这个恩赐。它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结束。我记得有一次听有一位牧师讲到，他讲他类似是讲到这样，他说基督徒有好几种，这人有好几种，有些是有始有终的，就是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束的，这种好不好？这种挺好。有些是无始有终的，就没有好的开始但是有好的结束的，一开始的时候这只只平平，就是行为一团糟，但到结束的时候呢竟然是挺好的。就像奥古斯丁一开始就是很放荡的生活，但是到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位大神学家，无始有终。有些是无始无终的，这种最惨，没有好的开始也没有好的结束的。然后有一些最可悲的就是有始无终的，有很好的开始但最后呢是失败的。那我跟你说，犹大开始的时候呢跟门徒一样的，有好的开始的，他的结果却表明了他是跟门徒无份的，是魔鬼的工具。所以弟兄姐妹，信仰跟德行是远比恩赐和能力更为重要。一个人怎样开始当然很重要，但是一个人怎样结束更是重要。但愿我们不会像犹大那样，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被神拣选的，被神赋予重任的，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临到最后呢不能忠心，反而成为了叛徒。我们又是怎样的门徒呢？让我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人，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忠心的门徒，让我们不论是有好的开始还是没有好的开始都无所谓，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束。主也为在座当中我们还没有信你的人，我们能够看见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人如何来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从你而来，你的感动就是对我们的感动，而不是从人的话语而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有信心去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